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以西结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西结书》。以西结书第38章是预言哥格将要受到的惩罚。哥格是什么地方呢？根据大多数解经家的说法，它就是现今的苏联。上一次我们也从它的读音和地理位置以及该国的哲学观点来看，认为它是指苏联的可能性很高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38章，我要读第4节的经文。以西结书第38章第4节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、马匹、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现在我们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苏联要来攻打以色列呢？神说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、马匹、马兵带出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是定义用钩子来勾住他们的腮颊，将他们驱逐出去。虽然他们攻打了以色列，但是神不容许他们占据以色列地。第39章第11节说，当那日，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，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，赐给哥格为坟地，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，在那里人必葬埋哥格和他的群众，就称那地为哈门哥格谷。当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看见神是领这些列国来攻打以色列的，可是神也要他们负上侵略以色列国的责任。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见这个事实。神说他要用钩子勾住他们的腮颊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表示神是定义要如此行，而他们也无法逃脱。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可以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土上。多年以来，以色列地已经不为以色列人所拥有。自从罗马的提督将军在主后37年毁灭这个地之后，以色列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，成为亡国奴，过着凄惨的生活。如今以色列地不再是流奶与蜜之地， 我们从以西结书当中就可以看见，神对这个地所施的惩罚，神说了要怎样，就必怎样行。昔日，以利亚先知因为遭受到耶洗别的恐吓，他说要取他的性命，因而逃跑到一棵罗藤树下求死。可是这地已经被火焚烧，已经不再有罗藤树了，这个树林也已经消失了。原本是肥美的巴勒斯坦地，因为神的惩罚变为灰烬荒凉，无人喜欢它。这是一处绝望枯干令人伤心之地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巴勒斯坦地已经不像昔日那样了。苏联必定要来攻打以色列国，这是神所定了的。神要使用苏联去惩罚他的子民。这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有人说会在末世教会被提之前发生，但有人则认为会在大灾难期间才发生。还有人说等到千禧年国开始的时候才有。这些不同的见解我们不必花时间去一一的评述。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十六节所说的末后的日子这一句话。除了以西结先知用过之外，别的先知书也有提到。这个专有的名词就是指的大灾难期间，当敌基督的势力高涨的时候，他扬言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。可是这些所谓和平的日子只是假象而已，并不是真正的。在大灾难过了一半之后，敌基督就原形毕露了。苏联会从北方而来攻打以色列，破坏敌基督所建立的假和平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8章第八节的经文。以西结书第38章第八节，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。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。当以色列人归回自己土地的时候，他们会在敌基督的统治之下，而敌基督会令他们相信平安会要来到，地上的一切问题将会获得解决，而他们也会进入千禧年国去。可是这种的情况并没有实现，因为在大灾难期间北方来了一个劲敌，那就是苏联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8章第16节的经文。哥哥啊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末后的日子，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，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好叫他们认识我。当以色列人生活在和平中的时候，敌基督欺骗他们说神是他们唯一的帮助，是帮助之源，神会为他们对付苏联的。可是战争爆发，大灾难结踪而至，地上的人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无处可逃。审判一个接一个的临到地上。主耶稣论到这个日子的时候说，马太福音第24章第22节， 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神在刑罚中仍然施行他的慈爱，所做的仍然是为了选民的缘故。虽然神使用苏联去攻打他的子民，但是神也因为苏联对付他的子民而刑罚他们。以西结书第39章是继续攻击马哥的预言，特别是讲到他们将要遭受到的毁灭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9章第2节，我必调转你，领你前往，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，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。这里说，我必调转你，领你前往。这两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，神要将六样的灾祸临到他们。这些的灾记载在以西结书第38章第22节里面，包括有瘟疫、流血、暴雨、冰雹、火、硫磺，这是神用来对付索多玛和俄摩拉的。创世纪第19章第24节记载着说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。这正是神将来要毁灭从北方出来攻打他子民的人的方法。我们知道苏联人也是反闪族主义的，他们有灭绝犹太人的论调和意图，对犹太人是极其不利的。将来在末后的日子，神要对付苏联，因为他们伤害了神的子民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，就是当神准备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以为神这样做是不公平和不义的。他问神，你要将恶人和义人一起毁灭吗？如果城里有50个义人，45个、40个、30个、20个，或者是10个义人，你会因此放过这城吗？神说，是的，如果这城里可以找到10个义人，他也会为这10个义人的缘故宽恕这城。只可惜城里根本没有10个义人。结果神差派天使去把罗德和他的一家救出了索多玛，并且保证等到罗德逃出来之后才将索多玛城毁灭。因此将来在大灾难之前，神也会先把他的教会接去，然后才让灾祸临到地上。那就是说，教会被提应该是在大灾难以前。因此我们可以很简略地说，以西结书第37章到39章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发生的，38章所记载的就是在大灾难中发生的事。之后在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基督就再来。而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说的是千禧年国度的事。大灾难的这7年是十分可怕的日子，只是我们不用怕，因为凡是信靠主耶稣得着永生的人，都在大灾难之前被提，不会经历这可怕的时刻。至于在大灾难期中在地上做见证的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是那144000个犹太人， 神要对付那从北方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但却是容许敌基督在大灾难期间仍然做地上的统治者。然后耶稣基督要回到地上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，这是启示录书第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的。而启示录第二十章是讲千禧年的国度的开始。虽然旧约先知书所预言的全都是指以色列人，与教会无关，可是神做事的原则仍然是一样的，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些个原则应用在今天的生活里面。神怎样对付那些敌对他子民的人，同样的，神今天对教会的爱惜和眷顾，也不会下于昔日对以色列人的爱顾。凡是与教会为敌的，逼迫和攻击教会的，必然受到神的惩罚，神必定要追讨，这是我们可以放心和可以肯定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以西结书提到神的荣耀比别的先知书所提到的都多。从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可以充分的看见神的荣耀，先知看见神的荣耀，这是在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意象。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荣耀，这是以西结书所强调的。另外一样，以西结先知所强调的是神的审判。神是有恒久忍耐和恩慈的，他并不忍心叫他造的人灭亡，因此他一再的向子民提出警告，叫他们悔改归向他。若是他们不肯悔改，就要接受神严厉的审判。由于以色列人言而不听，因此耶路撒冷就遭到毁灭，这是无可避免的事。可是以西结先知也不忘记将美好的前景告诉以色列人，作为他们的安慰和鼓励。可是耶路撒冷不只遭到一次的毁灭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因为主耶稣知道罗马的将军提督不久就会来将耶路撒冷城毁灭，正如尼布加利撒王在古时候所做的一样。耶路撒冷屡次遭到厄运，其实是他们可以避免的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享福，但是他们必须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不义的人要停止不义，行恶的人要脱离恶行，要让公义得到发扬，照着神的心意生活，这样神就必大大的赐福他的子民，使耶路撒冷永远蒙福。行公义是防止他们遭祸的最佳方法，只可惜耶路撒冷所行的完全偏离了神的道，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及一切都错了，他们生活在最终跟神所要求的圣洁是背道而驰，所以得不到神的福气。以西结先知跟耶利米先知所反映的神是很不相同的，耶利米所反映的是神的心肠，那是神不愿意他子民受苦的心肠，而以西结先知则指出审判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，神的心意其实是拯救人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而不是叫人灭亡。 神主动地介入人的历史中，成为肉身，住在人的中间，这就是神对人的爱和关心。可是人伤透了神的心，以至于耶路撒冷不得不遭毁灭。耶利米为此流了不知多少的眼泪，因为他实在不忍心看见那些遭毁灭的悲惨现象。以西结书所讲的跟耶利米书很不同。当以西结的妻子死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就遭到毁灭。神不许以西结为丧妻而哀伤，以西结要跟平常一样的生活。神虽然为耶路撒冷哭泣，可是神并没有因此哀伤，他也不因为降灾与耶路撒冷而后悔，因为神所做的是合理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理当如此行的。虽然神在惩罚耶路撒冷的时候眼中充满泪水，但是神的做法是对的，否则就与他自己的本性，就是那公义的本性相违背了。神必须施以惩罚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正直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神并没有任何不公义，神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公义的。他的荣耀彰显在他的审判中，而他的恩典却是彰显在他的救赎中。如果神不主动地为人成就救恩，提供人一条的生路，叫人可以得着生命，人就不可能得救，必要自己承担所犯的罪的结果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以西结书第39章末后的一段，就是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29节的这一段经文读一遍。神在这里说，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，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。这样从那日以后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，他们得罪我，我就掩面不顾，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，他们就都倒在刀下。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，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，要怜悯以色列全家，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，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，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，从仇敌之地招来。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，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，因我是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，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，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，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讲千禧年国度，要从以西结第39章第6节一直讲到48章，那就是这一卷书的末后一讲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。 主啊，我们谢谢您今天再次有机会，您借着以西结书来教导我们，您怎样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，你怎么说了，你一定要照你的话去行。我们看见您所做的无不公义，你所做的也都有慈爱，你是一位既公义又慈爱的神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，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在您的手中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